在第四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
你要在福音书中听教导，要谨记，要铭记的传教教会聚会，特别是在安息日，你学习神的话语，领受圣灵。与会众一起求告上帝，并周济贫穷。第二，我一生的日子要远离恶行，让主借着他的灵在我里面做工，从而在基督里面开始了那永恒的安息。
好。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里面，耶和华颁布神的律法，就是十诫在十诫的第四诫里面神吩咐我们当纪念安息日，要守为圣日，也就是守圣安息日。在旧约里面是星期六为安息日，但是在新约基督复活之后，我们的主日就成为圣安息日。神赐福这个日子意思是把这一天分别为圣出来，他使这一天成为圣，也就是把这一周的所有其余的时间分别出来作为神圣的一天。在今天的海德堡要理问答，他教导我们在安息的主日，圣安息日，应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要我们属神的子民、属神的百姓、属他的教会，在安息日的时候应该做敬拜而侍奉的上帝，同时我们要坚持的宣讲福音以及神的话语。神要我们一个礼拜的分出来一天，在主日忘掉一切的属世的忧虑，预备好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来专门思想的他的国度的事工、他的荣耀、他的赞美我们来侍奉他。特别是我们需要在当天在那天的日子里面听从他的仆人，就是我们的牧师或传讲神信息的话语的神的话语。在这个第四诫里面，神吩咐我们在安息主日教会的会众要聚集在一起，特别到神的家庭里面来听神的话。这种在神的祝福之下，他成了我们的灵粮。如果我们不能按时的吃灵粮的话，那我们的灵命就会枯萎。神给我们的第六日做工，来供应我们身体上的需要，同时他也需要牧养我们的灵魂。在安息的主日，我们应当歇下了所有一切的工，守安息日为圣日。我们在安息日的有很重要的事情，那就特别来主日聆听神的道。另外，我们在星期天里面，在敬拜的过程，有时候也洗礼，有圣餐，这两个圣礼也是我们在教会中聚会的时候常常举行的。教会的会众，我们需要一起来求告上帝。教会长老们、牧师代表全体的会众，当众的为教会中或教会外的所有的需要来祷告。同时，我们在主日敬拜里面，我们给神的奉献也是在主日来收集。这个奉献是一个周所赚取的。好，为了一些在教会以内教会外的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教会在主日的收集的奉献里面，第一个目的很清楚，是为了维持教会的事工，主要用于在牧师、其他工作人员的薪水，还有神的国度里面的费用。其次才是为了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地方弟兄姊妹，包括会众中和会众外那些需要的人。有时候我们还在别的地方，我们比如在国家或天灾的时候、人祸的时候，我们需要开始奉献。我们知道十一奉献一般是在主日的时候进行，不管在旧约、新约里面，它最低的要求就是十一奉献这是我们应该当纳的。第二点，他要强调的是，我们个人应该在主日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求圣灵光照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我们求神怜悯赦免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样更新的工作，致使我们心中的罪 它可以使我们今生便得到永恒的祝啊、永恒的安息。顺服神，遵守安息日是有福的，就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第56章第2到第7节称赞那些守安息日的人是有福的。主日啊、是侍奉主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应该是充满啊、喜乐的。对那些忠实而遵守安息日的人们，他所赐给的是神所赐给的特别的礼物，不管在早上晚上，这个安息日完全是属神的日子。我们必须要认同主日是一个参加敬拜的日子，这敬拜也就是当天最优先的事情，其他所有的活动我们都应该在休息和圣徒相通的一个范畴里面。安息日让我们欢喜快乐的日子，我们在今生与未来已经得到永恒的安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经历主你自己的信实，你的应许，我们愿意学习委身顺服谨守并遵行你的诫命，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教会的真理的柱石，你是我们的磐石，求主你自己用自己的道来洁净来保守，你自己用宝血所建立的教会。今天啊，是死里复活的主日，求主你祝福凡奉主你所的名敬拜的普世教会，愿一切的敬拜赞美荣耀都归给主你的讨你的喜悦。这时候求主你保守医治教会里面有肢体的软弱心灵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求圣灵你亲自来安慰来扶持并且医治他们，使他们在痛苦中困难中，他们仍然信靠仰望主，经历主你的爱在他们当中。这时候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你保守我们的心愿意顺服听从你自己的话语，让真理使我们成圣。愿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我们成为我们所有的坐在座的人的祝福，愿一切荣耀圣赞都归给主你自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各位啊，主内的弟兄姊妹啊，慕道的朋友，大家早。我想啊，当你记得哈，我不过没有多久，我们八月在啊，我们去我们的教会的退休会的时候，再一次给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啊，以前我不认识的啊，这很近距离的，并且跟他们一道生活了两天，确实让我们之间的距离有拉近很多哈。我也盼望每次不会啊，不管是谁来讲道或传讲神的信息啊，在我们的彼此都可以得到造就。好啊，今天也非常的感恩啊，又有机会在这里春田分会的弟兄姊妹啊，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愿神赐下真理的圣灵啊，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工作，使我们都能同感一灵的啊，使我们彼此都得到造就啊，蒙上帝的祝福。 好，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认识主门徒所应付的代价。弟兄姊妹我们是因着信白白的得到神救赎的恩典。当你重生得救之后你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代表什么意思？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为一个基督徒，必定是基督的门徒。在当中做门徒的当中包括要顺从基督，受苦及舍己。你是否曾经有想过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要追随，你要顺从基督，是要付上一些代价的，是要付上一些代价的，要为主撇下一切的，你所有的，并且要受苦是很难，是很难。然而若我们不愿意舍弃，要付上代价的话，你就会像那位耶稣，那位找耶稣如何得永生的有钱的少年官的一样，最终也不知过是他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基督。这究竟到底什么是做主的门徒？门徒的代价是什么？我想重生得救多年的你，你是否真正的经历过做主门徒所需要付的代价？很著名的有一本书是写给每一个要追随基督做主门徒所要付的代价。它的中文的书名叫做追随基督，追随基督。它的英文的书名是叫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就是讲做门徒的代价，做门徒的代价。这本书的作者是潘霍华。潘霍华是一个德国路德会的一个牧师，他也是一个神学家。他是当代的时候在德国路德宗派的牧师的主要的创始的成员。他的著作有关于基督教在世俗的世界中他的作用是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在1937年他出版的这本书《做门徒的代价》可以被称誉为现代的一个经典。除了神学的著作外，潘霍华也是一个坚决反抗以纳税独裁文明，包括公开的反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迫害。这位牧师他只有39年的生命，然后从1906年到1945年就为主殉道，最后是被德国绞死的。我今天为什么要提到这本书当我们看到这个付的代价是如何的，神为我们付的代价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的时候，就特别的看到我们每个人所付的代价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潘霍华所写的《做门徒的代价》是一本神学著作，他指出了一个追求基督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对基督的真正的信仰，你是要付出非常昂贵的牺牲和承诺的。他并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群不配的罪人所付的代价，而换取得来的这种昂贵的恩典，我们叫做 costly grace， 与现代基督那种舒适却虚假的廉价的恩典成了很大的一个对比。在这本书特别强调这两点。那潘霍华也将廉价的恩典他把它定义出来这个字这个词汇廉价恩典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他定义为不需要悔改的一个赦免。他认为这种恩典是对福音的一个留取，他只是提供一个安慰而已，却不要求改变。而昂贵的恩典才是真正的福音，这是我们所认知的。他要信徒们积极的跟随基督，拥抱的苦难，并且过着顺服的生活。廉价的恩典他所指的是基督教的一种肤浅的接受，缺乏真正的委身或转变改变。他不需要任何的代价，只要有恩典就够了。所以基督徒仍然可以活在罪中，仍可走从前的老路，仍可与世人无异， 廉价恩典是宣扬不必悔罪就得获得赦免的，在门徒中做门徒是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不必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需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相信廉价的恩典的人，确实是等于拒绝了上帝的永生的道。相对的，这个强烈的对比，昂贵的恩典是要求完全降服于基督，包括牺牲还受苦。昂贵的恩典是来自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他所伴随而来的是，他要求我们遵循基督的教导，并积极的履行门徒生活的一个责任。门徒在追随基督的时候，这段旅程或许充满很多的苦难和牺牲，但正是透过这个昂贵的恩典，信徒才能经历真正的改变，实际的活出他们的信仰。他强调了真正的门徒需要一种顺服基督的教导，那他的特征就是刚刚讲了很多次的舍己谦卑，必愿意为信仰来受苦。他也呼吁信徒们在需要一个彻底的改变，即使面临的反对或迫害，也要透过合乎基督的教导应用于在这个世界上，让别人更清楚认识基督教的信仰。这本书他在终结的时候有一段很有名的名言，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十字架已放在每个基督徒的肩膀上面，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叫他来死。这死可能像第一代的门徒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也可能是像马丁路德一样离开了修道院就进入这个世界。相同之处，每一个呼召都是死亡的呼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死亡，是在基督里面呼召赐死我们的救人。耶稣呼召年轻的财主是呼召他去死，因为只有赐死他的意愿，我们才可以追随基督。事实上，耶稣所发出的每个命令都是一个死亡的呼召，他叫我们致死我们的私欲和恋慕。但我们常常不愿意舍弃这安逸的舒适的，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呼召变成了我们生与死的一个抉择，很有力的一个总结。耶和华的生命就是潘浩华他自己的生命，他就实践他所说的，就是我刚刚介绍的，他只有39年的生命但他也是为神所死受被死。这个死是我们要付出的生命，奉献一切给主的。这本书做门徒的代价非常值得一读你们希望，因为他告诉我们什么是追随主，对基督的生命真正的信仰，你所富有的态度是什么。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0章，这一章可以聚焦在耶稣呼召差遣12门徒去传讲天国的福音时对他们的一个指示。这一章也阐述了基督所赐给他们的使命，这些门徒的使命，以及他们事工的具体的一些指示，包括他们要传讲的信息，以及他们可能面临的苦难与迫害。在第10章的1到4节里面，耶稣呼召他的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也都是称为使徒。使徒是被差派出去的，代表差派他的人。在10章的5到42节里面，耶稣对12个门徒他传福音的一个训示，他包括门徒被差派出去所要做的工作，门徒要遇到的困难做门徒的代价。今天我要所讲的信息就是出自于马太福音的第10章32到39节这段经文。 主题就是认识主，门徒应付的代价。我可以分为下位三点啊，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代价啊，在我们马太福音的10:32-33，要在人的面前来承认主。第二个代价，34-37，你要爱主超过一切。第三个代价是在38-39，你要舍己啊，要献上自己的生命。我们回顾啊，我们重生得救受洗，我们是不是有履行我们应该做门徒应该付的代价？啊，希望啊，弟兄姊妹，如果是你能够明白做主门徒真正的意义，明白是一件事，并且要付上做门徒的代价的要求的时候，你才能够谨慎的过陶主喜悦的生活，做一个合主心意的门徒。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代价，做主的门徒要在人的面前来承认主。在马太福音10:32-33，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父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这强调了我们公开的宣称自己对基督的信仰的一个必要性，也是很重要性。我们在众人面前公开的承认啊，耶稣基督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核心信仰。这不仅是一个个人的信仰，我们更是对基督忠诚的一个公告，公开的宣告。在当时犹太人的文化背景里面，承认耶稣基督啊，那是一种很大胆的宣告。他常常会遭到迫害和社会的排斥。我们知道，承认不仅是一个口头上的，更是对一种基督忠诚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体现。啊，生活方式体现不是只有口头上说我承认，把你承认的行为、生活的方式体现出来。这节经文和罗马书的第10:9-10，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相信必在口里承认，反之单在口里承认而心里未信的一定没有得救啊。主耶稣只承认一个心口合一的门徒，不承认心口不合一的挂名的一个基督徒或信徒。在这件经文中的认字，这个认，我们不是不是口头中的一个承认和否认而已，那是指一种先从你内心相信之后而产生出来的外在口里的你的信仰的一个认证。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这也就强调了耶稣他应许承认那些在天父面前承认他的人。这彰显了我们基督为生活的方式和任性的一个永恒的意义在里面。我在我天上的父，这句话强调了一个信徒他有神圣的权柄和他最终的一个归宿，都是指向我们与神之间永恒的关系。当我们与基督联合后啊，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在天父的面前承认他的门徒、他的信徒，并为他们代求。这种在神面前信徒被基督承认这种确信，确实提供了我们信徒很大的安慰和动力。即使对我们信徒来讲，在试炼中也会坚定的不移来持守我们的信仰。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这句话也强调了一个公开承认耶稣的一个重要性。 在早期的教会的背景之下，承认基督会导致迫害或者死亡。正如使徒和早期的殉道者他们生前所见的生平，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盛行的崇拜皇是具有挑战性的。否认基督不只是一个口头的行为，你否认而已。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可以体现一种与教导相违背的一种行为和生活方式的。今天我们很多不信主的人，他跟我们的持的信仰不一样的时候，确实会表现出来，不是最口头讲这句话，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们就呼应了在提摩太后书里面2:12中的一个警告。他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我也要不认他，这句话反映了神他自己的属性，圣洁公义的原则。他所代表的是，你不认耶稣的行为会产生一个严重的后果。不认耶稣并非不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因为拒绝耶稣是一种积极的而且是主动的行为。在我们不认识神之前，我们是抵挡的拒绝认的。不认耶稣会带来一种永恒的后果，会影响我们在父神面前的地位这是一件非常严重严重的事情。若有人在今生你忠于耶稣基督，在世人的面前你公开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相对的，将来耶稣基督也会在他天父的宝座前公开的承认他是主的门徒。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拿一个彼得的例子，彼得这位使徒，这位门徒，他曾一时的怕死而信心的软弱三次不认主，但他并不是真正的不认主。犹大虽在人前的认主，甚至在人之前与主亲嘴，但却不是真正的认主，反而在黑暗中暗中早已经出卖了主。所以看到口头上的承认与否认，在某些场合下不能代表其心中真正的信仰这节经文里面中的认字，这个认可的认我们英文翻成是应该是 confess 这种的 confess 不是单指一次的承认或者否认，乃是指门徒整个内心的信仰，这个内心的信仰如何表现于在你的生活上面的，你基督徒的生活的层面上面。在初期的教会，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建立一群对主忠心不二的一些门徒的上面。如果没有那一群誓死忠心，誓死也不否认耶稣基督为主的门徒的话，就没有当时的初期的教会，更没有今天基督的教会。弟兄姊妹，这时候我们可以求圣灵光照省察我们自己是否忠心的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并且为主来做见证。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来看看，当人夸耀你的能力很强的时候，你做事很有效率的时候，或是你的孩子非常的杰出的时候你是沾沾的自喜呢，还是微笑的默认，还是你承认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愿荣耀归给神。如果我们不愿意的源头，我们需要扪心的质问，我们怕什么，或有些顾忌什么，求神施恩怜悯添加我们有这个力量这是做主门徒的第一个代价，那就是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是第一个如果我们比较第二个的话，可能更困难了第二个代价，做主的门徒要爱主超过这一切一切 要爱主超过一切。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34到37节，他说：“你们不要想来，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的，或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的，过于爱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个10章34节，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里说到关于动刀兵的话语，并非指实际的暴力，而是有隐喻的。他的教导将造成了他的分裂，他的信息将挑战现状，并引发一些冲突。我们可以看到，在尤其在家庭中里面，是有些人拥护他的，也有人拒绝他的。耶稣宣告他来不是要带和平，而是要带刀剑。这也就凸显了耶稣基督的信息是会造成分裂的。这种分裂使家庭分离，因为有些人接受了耶稣，有些人是拒绝的，而导致家庭里面内部的冲突。耶稣强调门徒需要将耶稣置于一切关系甚至于家庭之上，并接受苦难和舍己。那些为他牺牲生命的人必然得到真正的生命。主的门徒必须在所爱的人和效忠耶稣之间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那圣经上没有一处的经文比这段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更容易你能产生误解的。而这节的经文，耶稣对追随他的门徒，他是一个诚实的相告。在他们立志做门徒要跟随主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他们他们将来遇见的这个挑战。这段描述非常的生动。耶稣把成为他门徒之后会遇到各种的遭遇迫害，都已经事先的告诉了他们。当然这段经文不是指耶稣来的目的是要叫人起来纷争，而是说耶稣来他要成就他美好的旨意，会因为人的信仰的选择而会产生一些争端。在10章35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这句话也就特别显示出了耶稣呼召那些跟随他门徒在使命上确实是有些矛盾。虽然耶稣常常跟和平连在一起，但这句话凸显了他的信息可能带来的分裂。这反映了福音即使在亲密的关系中也有引发冲突的现实因为每个人对耶稣的呼召有不同的反应的时候，在这节经文也强调了最基本的一个社会的单位家庭来讲内部可能会产生人的分裂。这些家庭的关系生疏或甚至分裂，也包括了儿子与父亲、女儿与母亲、婆婆与媳妇之间的关系。这种分裂并非耶稣本身的来的目的，而是基于耶稣基督在教导上的本质而产生的后果。我不晓得在你们有没有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2015年在 Kentucky 这个州里面，我想在美国久的人那肯定听过这件事情。有一位在法院里面负责盖章的一个结婚证书的一个职员叫 Kim Davis Kim Davis， 他表明他是基督教信仰，他表明不能违背他自己的基督教的信仰。在发证书给同性恋患者的时候，他引用的是在《使徒行传》里面5章29节，他说：“他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因为了这个缘故，他入狱了5天，而且被判了大笔的赔偿的金额，也失去了工作。 我们姑且我们不谈这个举动是否合一，是否有智慧，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追随耶稣基督，我们就要预备受苦的心智。就如彼得前书二章的20-21节说的，你们若因犯罪受打，则打，人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行善受苦，人忍耐，这是神在看着可喜爱的。你们蒙召乃是如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从他的脚中行。耶稣的信息挑战了传统的文化和宗教价值的沉船，他表明了一个跟随者他可能需要优先的考虑是属灵的关系还是血缘的关系，而不是非血缘的关系。这也反映出一个福音它带出来的改变性，甚至有一些颠覆性的一个力量在里面。在36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里的人，这句话更强调即使在最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会可能发现冲突和分裂啊。在马太福音的10章里面，耶稣也就在预备他的门徒在传播他的教导时将面临的一个挑战。在古代的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家庭是主要的社会单位，它通常包括一个共同生活的一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关系里面是家庭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安全而且相互支持的地方。但是耶稣的这个言论来讲的话，也挑战了这个假设，表明跟随他甚至可能被破坏这个家庭的关系的基础。这反映了我们对上帝的忠诚有时确实需要做一个艰难的选择。正如亚伯拉罕为了顺服神，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爱子以撒，摩西这位伟人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家庭的分裂也显示出信徒和非信徒在最终的审判前最终的分离，这是贯穿整个新约的一个主体。最后在37节里面，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的过于爱我的也不做配做我的门徒。他这里告诉我们，在面临这种征战的时候你应该如何去选择。这个经文并非叫我们不爱自己的父母，因为以弗所书的6章1-3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做父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的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37节里面乃是教我们不要爱父母超过爱主，而是程度上的问题。在当时确实有很多人因信了主受到父母的迫害，逼他们离开家甚至脱离父子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你宁可爱主过于爱父母吗？是不容易直到今天这种情况常常还是有在发生，尤其是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背景的过程里面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强调了我们对耶稣的忠诚高于家庭关系。这句话也挑战了当时的文化，宣称对基督忠贞必须超越世界上所有最稳固的家庭关系，这与10诫第一条诫命是相互呼应的。除了耶和华之外不可有别的神，而他这里强调了将属灵的委身置于一切之上的呼召。对这种忠诚的要求与耶稣所传扬的门徒训练是一致的。在这里我们配不配的观念成为真正的门徒的息息是相关的。真正的门徒我们需要重新安排一个优先的次序，以耶稣为中心。一个配得的呼召是呼召我们以反映基督的价值和使命的生活的方式， 正如马太福音的16章24节在讲的，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在爱儿女过于爱我，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句话也同样的将孝真的呼召直接扩及到直系的血亲属里面，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在古代的犹太文化中啊，孩子是被视为一个祝福哈，是一个血统和遗产的那个延续，对孩子的爱自然是很深刻的。然而耶稣要求我们，这种爱不能超越他的爱和永远就承诺。在圣经中，上帝也要求在信徒中居首位啊，不配做我的门徒，强调了这个呼召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严肃性在里面。他重复的强调了这样要求不可是有妥协的哈，是有严肃性，也是不可妥协性在里面。这里的配得是指耶稣的使命和价值的观是一致的，这往往需要我们做出很艰难的选择和牺牲。这与路加福音的14章26到27节里面相互呼应。耶稣在那里谈到一个做门徒他的代价，包括愿意为他舍命，一起背十字架。耶稣要求我们对他的爱要超越亲人间的情感，这不是要我们忽视家庭，而是要确保我们对忠贞的对象是耶稣。耶稣所要做的艰难的选择和牺牲，包括重新安排我们人际关系和生活的优先次序。在约翰一书的2章15-17节，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若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主的旨意是永远长存。”这段经文也就教我们要爱神，要专一，不要心怀恶意，因为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里面得到什么，那是神不所喜悦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爱胜于爱我们的天父？耶稣教导我们，若要做主的门徒，你就需要爱天父胜于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工作，这样才配得主的门徒。这是主门徒要付的代价。第二个代价，那也就是要爱主超过一切。最后一个做主的门徒所付的代价，就是要把自己献上，舍己的献上自己的生命。第一个，你需要背负你自己的十字架。在十字架，在耶稣的时代，当时的加利利人都非常清楚十字架代表了什么，是什么东西，什么意义在里面。这有一段故事可以叙述一下。当年罗马的将军瓦卢斯击败加利利犹太人，在叛变的时候，为了杀鸡儆猴，将2000名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从路的这一端这一头到另外一头，让犹太人来观看啊。在当时，十字架是一种非常严酷严厉的刑罚。当时的罪犯确实是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到他们被要钉的地方。当耶稣讲这个道的时候当时的人们一定非常的清楚知道，他看到人们这些人在十字架的重压之下蹒跚而行的时候，是亲眼被看到被钉在十字架这种痛苦受死的这个情况。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背十字架跟从主，对信徒来讲是代表为主受各种的苦难、羞辱和牺牲。主耶稣既然为了救我们甘愿背负十字架受苦，甘心的牺牲生命，谦卑的顺服以至于死，那么要我们跟从主耶稣的人也应该要这种背负十字架为主受苦的心智。所以做主的门徒意味着我们需要牺牲个人的意志、喜好、安逸和梦想等等，然后顺服主的主意去做他要我们完成的使命。跟从意味着我们要持续的积极的 遵循他的教导，他的榜样，这样包括与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他的特征是他要顺服，同样效法基督的样式。在福音书里面，我们耶稣经常呼召门徒离开他们以前的生活来跟随他，这象征着彻底的改变和优先次序的重新的定位，彻底的改变。这些跟随耶稣呼召不仅是朝夕的相处，更是关乎自己的生命，耶稣的基督价值和使命是一样的。这一种对门徒的呼召要求舍己，就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的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要配得主做主的门徒，我们需要有更深的认识，什么是十字架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不只是一个苦难，一个象征，它是自我的否定和对基督一个完全的尾声的一个呼唤。拥抱十字架会带来我们灵性灵命的成长和转变，使我们可以更接近耶稣基督的品格。背起十字架不是偶尔的，是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一个每天的一个决定，需要持续的奉献，坚持的追随耶稣。真正的门徒需要牺牲，将基督置于个人的欲望和舒适之上。我们为了配得上基督啊，一个人必须接受基督，然后要接受所有带来的挑战和牺牲。在这里，得着生命将要失掉生命，这句话强调耶稣基督生活的一个矛盾性，似乎是得着生命的人失掉生命，事实上失掉生命的人却要得着生命，是似乎是看起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有些矛盾。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上下文里面，耶稣基督也就教导我们做门徒的代价，得着生命是那些得着生命的，这段经文里面得着生命将要失掉生命的，他所说的意思是说，他试图保全一个属世的生命，城市的生命，将个人的利益舒适安全置于属灵生命属灵承诺之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啊，效忠耶稣可能会遭到社会的迫害啊。在三十九节里面，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到生命。这个上吊的生命是什么样什么意思呢？是这些信徒们为了基督而牺牲个人的抱负欲望啊，甚至于肉体的生命。这反映了早期基督徒他们的经历，当时许多人因为信仰而殉道了很多。为我失掉上吊生命得到生将要得到生命的，是代表因为爱的为基督的缘故，你将属灵的生命置于肉体的生命甚至你世俗的欲望之上。其实现在啊，渐渐北美的基督徒可能已经没有机会为基督牺牲啊，基督牺牲肉体的生命。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安逸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啊，你背十字架和丧失生命啊，又意味着什么意思？前面说了，背十字架就是舍己啊，舍己就是放下自己的私欲，我们要顺服圣灵。在实际的生活层面，举个例子，可能你是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啊，不以工作轻松、薪水高、有升迁的机会为首要你考虑的，而是工作是否影响你的教会的生活，导致你不能参加团契或组织的敬拜，工作场所是否有助于福音的工作，这是你应该想的，为主。对孩子的栽培啊，是重视他的品格的塑造吗？还是将于有助于这些孩子们申请一些名校的为主哈？啊，我们知道人生的目的是要荣耀神，以神为乐，对吗？我们的心也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啊，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为神所做的这每一个牺牲，即使是很小的牺牲，这节经文的呼吁， 我们彻底改变人生的重心，要以基督为中心。我们基督徒啊，主的门徒，真正的身份和人生的目标都在基督里面。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固然失去了生命，得以在他国度里面找到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和我们的自我人生的目标。基督徒蒙主呼召要去服侍神，就像一个蜡烛一样，他燃烧了自己啊，去照料别人。在逐渐朽坏的肉体的生命里面的过程中，才能得到今生和来世的生命。啊，凡拒绝燃烧自己的，虽可以保留自己肉体的生命，但也失去了蜡烛原来存在的价值。啊，马太福音第十章37-39节表达这样的观点：一个人对家人，甚至对自己的生命，应该要排在耶稣的爱和承诺之后，勇敢的啊承认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让耶稣成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主做主门徒的第三个代价，那就是要献上自己的生命啊。就以上是我分享的这三点啊，给大家啊可以知道。我在这边最后做一个勉励啊，我知道我们分会啊，也在朝往这个分会的祠堂。我盼望的，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在这里在做的，虽然你们来的时间每个人不一定同步，但主呼召我们作为主的门徒，甚至把我们的生命都要奉献给他。啊，这是我刚刚在为什么讲花了那么多时间在讲一个什么是昂贵的恩典。我盼望的，啊，在谭牧师、众长老还有啊。陈长老、戴长、赵长老，还有同工们，我们同心的为主来做工啊！这是你要付的代价啊，不是说他付的代价，牧师付的代价，是你我都有这个责任来承担啊！我求神祝福啊 ，Springfield 啊，在分堂里面啊，我们弟兄姊妹的灵命可以成长。当你愿意把你的生命奉献出来舍己的时候啊，虽然。对我们来讲，肉体的生命啊，失去了很多我们的啊盼望，要喜悦那些属世的东西，但在你在天国里面啊，你是得到更多的丰盛的生命在里面啊。我就讲到这边，然后我们来祷告好了，时间太长了。啊，父神，我们啊很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教导你的众儿女们一个宝贵的真理。那就是追随基督做主门徒是要付上许多的代价。我们这时候求圣灵你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每一个人来省察自己，我们是否有什么惧怕或者什么的顾忌，不愿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是耶稣基督的主门徒要付的第一个代价，那就是众人在众人的面前公开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是否有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胜于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是否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工作胜于爱我们的天父？我们都要跟随主做他的门徒，就需要爱天父胜于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工作。这是耶稣基督在做主门徒第二个代价，那就是爱主超过一切。最后我们也问自己，是否不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否不愿意为了主基督而牺牲个人的抱负、欲望，甚至肉体的生命？这是主耶稣基督做门徒的第三个代价，那就是要献上自己的生命。父神，你的众儿女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能履行主门徒要付的代价，我们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愿意来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主帮助你的众儿女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能够凭着信心，不凭眼见，坚守的真理啊，勇敢的坚忍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并且为你的福音来做见证，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 父神，我们求圣灵光照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使我们愿意更谦卑，更顺服圣灵的带领。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